好，弟兄姐妹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读经班。开始读经班之前呢，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求真理的圣灵就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你的真理、你的话语。求神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来复一下读经者的信念。我们这个读经班刚刚开始，我们不停地来重复这些信念，对我们的读经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读经者的信念呢，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具有的这个信念。第一呢，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第二，我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第四，我相信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必须先兴旺。所以这些信念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在讲这个信，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去带着信心去读圣经，相信说圣经都是完全无误的，是我们的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我们也会相信说圣经会向我们说话，我们也相信说一个喜爱遵行神话语的人一定会蒙神的祝福。我们也相信说教会要兴旺，神的道必须要首先要兴旺。读经者应该有的祷告是，虽然是求主来光照我，让神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第二是求主来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第三是求主的道兴旺，这个兴旺不仅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在我们家庭里面、团契里面、教会里面、社区里面。这是我们读经班的经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还有后书3:16-17。所以这经文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圣经的作者，圣经的权威性在哪里？圣经虽然是不同的作者来写成的，但是他们背后的唯一的作者就是神，神启示这些人来写成了这些神的话。后面就讲到了圣经的功用，神启示给我们这些话的目的在什么地方？他最终的落脚点是让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行神眼中所看为善的事情。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让我明白一些知识，而是让我们最终的是要得以完全去行。读经班的要求，第一是我每天要有灵修，第二呢，每次是上课之前一定要读完10章的圣经，第三是参加随堂测验，第四是不迟到早退，有一个好的态度。所以我们读经班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读经这个部分。我们上课跟读经比起来还是次要的，我们一定要每个人要真的要去读经。我来插一句，就是上次我们收到这个试卷的时候呢，我们的试卷里面有讲说有一个选择是你填你上周有没有读经，然后读了几章。然后有一位学员他选的时候没有读，然后写了我0章。首先呢，我为你的诚实感谢神。而这位学员呢，他得了满分。我觉得我不管你什么原因你上周没有读经，但是我真的真心的希望你、盼望你要读经。可能你有特别的原因你上周没有读，但是我希望你这周读了，然后接下来要读经。读经是一个是我们这个班是最大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读经，这是读经班，所以你一定要读。所以这也说明这位学员他上课时听讲非常的认真。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来这个读经班，我们来上课，来参加考试，你甚至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其实这个真的不重要。这个我们有这个考试，只是来用一种形式来督促大家，用一种更认真的态度去读，来检讨你我这周读经的情况怎么样。其实如果你上课的时候你认真听讲的话，我们这些题目其实都很简单，基本上都能够做得出来。其实重要的是我们读经班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去读神的话，在读神的话的过程中跟神有一个 交通的关系，跟神有一个借着祷告借着读经跟神有一个 communication 在那边。所以我们刚才看读经班的金句，最终是让我们在又得以完全。得以完全的意思就是在讲说我们的灵命要成长，我们要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最终是让我们要能够行，让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说我们要读经的目的是要灵命的成长，跟神有更好的关系，然后呢最终的是我们要把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看为对的事情能够行出来，这才是我们读经的目的，这也是我们读经班的目的。我们不仅仅是要考试那个试卷那个成绩，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能够 build up 起来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上节课的答案。其实这答案都很简单，我们上次收回来的试卷 一半以上的人其实 都得了满分。第一个就是讲到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善是造男也造女，第二题神赐福给第七日是称之为圣日，第三神诱惑女人说的第一句话是讲的是必是神岂是真说，他第首先是让人怀疑神的话，第四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夏娃是他是众生之母，第五人什么时候他求告耶和华的名是在这个赛特生子之后，圣经里讲到说亚当夏娃生赛特是替代了亚伯，第六哪个人最长寿是这个马土萨拉，他一共活了969岁，他是最长寿的，在他死之后神审判的洪水来到，第七是方舟停在了 A 是在亚拉拉山上，第八这个鸽子叼回来的是这个橄榄叶，第九是韩的后代受到了咒诅，第十题是希伯山是他们希伯来民族的这个名字的来源，他是闪的后代。好，这些题目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题目。好，我们再来复一下创世纪的主题。创世纪的主题是讲到了万物的起源，它一共50章，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是1到11章是讲到了这个世界的起源，讲到创造的部分，这是我们上节课讲到的内容。接下来呢12章到50章呢是在讲这个救赎的部分，是神的整个救恩计划的开始，他讲到了四个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而神呼召亚伯拉罕就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正式的开始，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内容。我们在11章在结束的部分，11章其实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讲到了这个巴别塔，而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讲到了从闪到 亚伯兰他的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所以呢在第29节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第二十六节的时候讲到了塔拉活了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和哈兰，就讲到这个亚伯兰。就是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呢，首先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讲的看到这个人的寿命一直是在不停的减少的，就是从挪亚他活到了950岁，一直到闪600岁，然后后来到亚法撒，然后他们都是400几岁，然后从发勒开始呢就到了200几岁，塔拉是205岁，亚伯拉罕呢是175岁，然后到以撒180岁，雅各147，到约瑟110岁呢就挺接近于我们今天正常就是正常人中的最高寿的这种110岁。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趋势，就是说因为罪的影响人的寿命是在不停的减少的，这个减少的原因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整个的环境呢和神最初造的这个环境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身体里面会积累了很多有害的这种基因的突变，但是神的应许是人在耶稣基督里人的寿命无论是跟神 之间的关系，人的灵命还是身体的寿命，都会在耶稣基督里重新的恢复。神应许说我们将会得到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我们会重享神所赐给我们生命的美满。我们从圣经的记载还看到圣经的特性，这个是我们在第一堂课已经讲到的，就是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是一种拣选性的记载，就是整个圣经它不是在讲整个人类的历史，讲一个整个 地球整个文化它是怎么样一步步的进展出来的，而是在一个拣选性的记载，它是从创造天地开始讲，然后讲到了人类，人类是在神的创造中是最特别的一个创造，然后从人类的始祖挪亚当，然后到了洪水之后的挪亚，然后从挪亚的三个儿子里面只讲到他的闪这个一族，然后呢从闪这个一族呢讲到了塔拉这一家，然后从塔拉呢就只讲到了亚伯拉罕。所以呢整个圣经的记载呢，它是从大的一个 picture 到越来越小的，是一种拣选性的记载，而这个拣选性的记载呢是有一个普世性的目的，也就是说是要从一家一族再要到万国万民。所以他从天地万物到人类到挪亚到闪又到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亚伯拉罕的子孙中间呢又只是讲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从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福音从到他的门徒，从他的门徒又到犹太的信徒，从犹太的信徒又扩展到了外邦的信徒，然后到万国万民，最后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新天新地的创造。所以整本圣经是以创造开始，我们创世纪的前两章是在讲创造，而启示录的后两章呢也是在讲一个新天新地的另外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两个创造中间的所有的内容其实就是在讲救赎，在这讲神对人类救赎的这样一个历史，它是不是在讲全人类的历史，而是在讲神救恩的历史，讲神怎样去开始这个救赎，然后最终这个救赎怎样能够实现。所以整个圣经的记载是以神的救赎为中心的。所以这看到圣经的中心人物是在讲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整个救恩计划的执行者，就是他是看到了旧约里面是预表耶稣，讲到说弥赛亚人类的救主要来，而在新约里面是看到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而神启示整个圣经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接受神的救赎，能够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神的救恩。所以我们从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节第一次出现了亚伯兰的名字，然后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讲到耶和华神来去呼召亚伯兰，这就标志着神救赎计划的正式的开始，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以在创世纪讲到了亚伯拉罕他蒙召，然后十七章第五节讲到神为亚伯拉罕为亚伯兰改名字，让他取名叫亚伯拉罕。然后创世纪二十五章七到八节讲到了亚伯拉罕他过世，他一共活了一百七十五岁。所以呢，亚伯拉罕是神救赎计划的开始。那么关于亚伯拉罕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呢，是需要我们一定要去明白的。而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也是跟他两个真理呢是很突出的。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讲到说地上的万国都必以你的后裔得福。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就是新约的第一本书的第一节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以这句话来去把新约和旧约两个的联系在了一起。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特别讲到说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领导外邦人，十六节接着讲到说所应许的 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而是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是一个人，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在特指耶稣基督这一个后裔，是讲的是神的救恩是通过耶稣基督这一个后裔来临到万邦万国。第二个真理就是讲到这个因信称义。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里面有第十五章第六节讲到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其实这些很宝贵的经文是神启示因信称义的真理第一次。这些经文在新约里面一共被引用了三次，其中一次是在罗马书的四章二到五节里面讲到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这里讲到亚伯拉罕信神算为他的义，这里讲到这个算为他的义，就是说这个义并不是他真正的义，乃是他的信所带来的义。那加拉太书六到九节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像亚伯拉罕那样信神的人都算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并不是在讲这个血缘上的子孙，而是在属灵上讲都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都可以和亚伯拉罕一样一同得福。从这两个真理我们也看到神对人类的救法，就是第一个是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能够带来福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信称义，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就总结了，就是讲的是你们得救也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恩就是神所赐下的耶稣基督，而因着信我们就要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救恩。这里牧师总结了神拣选亚伯拉罕的三个目的，就是我们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神拣选亚伯拉罕或者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什么不拣选别的民族？这里面有神的主权。而神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有神的目的，第一个是为了预备救恩而拣选，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说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乃是为了预备神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是为了第二是为了赐福万族而拣选，也就是拣选是不是为了他们的好处，而是为了万邦万族的好处，而因着他们而去祝福那些神所造的万邦万族。第三是侍奉上的拣选，如果说前两个拣选是有特别性，而第三个为侍奉神而拣选，这个是对于不仅仅是亚伯拉罕，而是每一个信神的人都是蒙神所拣选的，都是我们被神所拣选分别为圣的目的是为了来去侍奉神。好，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这周读的经文，就讲到了亚伯拉罕他的家乡呢，实际上他是在谈到说他是在乌尔，这个乌尔这个地方的在地图上标出来这个红色的部分，他就是在两河流域那边，就是靠近波斯湾的地方。然后十二章第一节讲到说神呼召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然后说你指示你的地方去。其实在十一章里面讲到说是三十一节讲到说是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罗德，就说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到四节里面其实讲到一件事情，就讲到神呼召的是亚伯兰，就是他在乌尔的时候都已经呼召了亚伯兰，并没有呼召他拉。 所以讲到他们在塔拉那个地方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等到塔拉在那边过世之后，然后讲到亚伯兰出哈兰，第四节讲到说他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所以这个乌尔这个地方呢，在约书亚记里面特别讲到说亚伯兰和拿哈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所以讲到乌尔那个地方是一个异教特别风行的一个地方，他们拜的一个经常拜的一个神就是月亮神。说下面这张照片是他们考古发掘出来那个时候的神塔然后恢复出来的样子，就说那个时候是就是亚伯拉罕是来自于一个异教很风行的一个地方。所以这张地图讲到了他们从乌尔到哈兰，从哈兰又到迦南地的一个过程，然后他们先到了示剑，然后在示剑这边筑坛，然后他们后来讲到他们去埃及去躲避灾荒，然后又回来。所以在创世纪12:1讲到耶和华神启示亚伯兰，在圣经里面其实也多次提到神向人显现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表达了两个关于神的很重要的两个属性。第一个呢，神是自我启示的神，也就是说神他会不停地向人讲话，他会向人来启示，他并不是一个沉默的神，并不是说我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我就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而是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后他在一直不停地来启示他所造的人，向人来讲话，向人来明白他的心意。所以神是一直不停地自我启示的神。再就是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也就是说在当时那种时代下有一个观念，其实今天也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说神是一个地域性的神，我们在中国有中国的神，亚洲有亚洲的神，而到了美国有美国的神，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地方的神。而圣经里启示的这位耶和华唯一的真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你说神是时间和空间的创造者，神是超越于时间和空间之上的，所以说神是不受地域不受空间的限制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他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启示他自己。这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人见过神。在约翰福音1:18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而在圣经里记载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也向以撒显现，向雅各，向摩西显现。我们今天还看到亚伯拉罕还接待了3个访客，还要给他们做东西吃。这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但是约翰福音又讲了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那么到底有没有人见过神？就这个问题答案就是是没有人见过神。这当讲没有人见过神的时候，是在讲的这个是一定要区分本体 和神向我们显现的这个样子。也就是神的本体是没有人见过的，但是呢神会限制他自己用一个人能够感觉到的能够看到的这一股方式来向人显现，但是向人显现的这个样式呢并不代表神的本体。所以说我们讲说神没有人看见神，是在讲说没有人看见神的本体，但是神呢会用让人接受的能够接受到的方式呢去向人来显现神，但这个显现呢并不代表神的本体。因为神是个灵，首先他没有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身体，然后神是无限的，而一个无限的神像我们一个有限的受造物，你是不可能看到，就是我们是一个有限的受造者，你不可能看到一个无限的创造者的这样一个本体的。所以说呢我们说没有人看过神，是讲的是没有人见过神的本体。第12讲到了这个筑坛，其实亚伯拉罕在里面筑坛有几次，讲到他在示剑筑坛，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有2次筑坛，后来在希伯伦也筑坛。 因为亚伯拉罕当时他是一个游牧民族，所以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不是说住在一个地方就不动了，他是在这个地方放牧，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草吃光之后呢他会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筑坛呢是一个是为了一个献祭，就是说是看到他在不同的地方来筑坛，再一个就是来求告主的名。所以我们看到每次筑坛呢都是讲到他来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呢来去纪念主，它是一个信心的回应。第十二章第二个部分就讲到了亚伯兰的软弱，讲到了他因为灾荒的缘故去下到了这个埃及。我们知道埃及在圣经里面代表的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象征，他做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说他的妻子非常的美貌，他告诉他的妻子跟别人讲说是他的妹子。如果我们在他的二十章的时候呢又犯了一个完全同样的一个错误，在那里面他还解释了他为什么这样讲。首先呢他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呢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句事实，就讲的是他跟他的妻子萨拉呢是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呢说他的妹子这件事情呢本身呢是一个事实。但是呢亚伯拉罕他在讲这件让他妻子讲这件事情呢是讲这个一个不重要的事实呢去掩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就是他是他的妻子这样一个身份。所以呢他是出于一种非常自私的这样一种心态，他担心埃及人看到他的妻子很美貌会杀了他，把他的妻子 夺走，然后他就让他的妻子去撒谎，其实是在撒谎，讲说是他的妹子，然后呢这样能保全他的性命，而他置他的妻子的这种贞操于不顾，而只是想到他自己的生命的安全。我们在十五章也看到了，本来神已经应许他要给他从撒拉要生一个儿子，但是呢他就听了撒拉的话，娶了他的一个使女夏甲，然后生了以实玛利。而在二十章我们看到他犯了同样的，在基拉尔同样将自己的妻子说成妹子。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我们称之为信心致富，但是他的信心实际上是有一个波动的过程，他和我们一样有我们的弱点，他甚至会犯完全同样的错误。而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高峰是他在献以撒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整个的过程是他的信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过程。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在求靠神的时候，神能让我们重新站起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十三章就讲到了亚伯拉罕与罗德的分离，讲到他们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有很多的金银，很多的牲畜。然后第四节特别讲到他到了那个以前他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很可能是亚伯兰他经过了在埃及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失败之后呢，他回到神的面前去向神认罪，然后呢神重新来去坚固他。然后他与罗德开始因为他们的财富甚多有一些相争的事情，所以他们要分开。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看到亚伯兰他是一个非常仁厚的人，本来亚伯兰他是长者，然后是他的叔叔，然后呢他带领罗德从乌尔的哈兰，从哈兰到迦南到埃及又回来。然后呢本来亚伯兰呢他应该有这样的权利，他来先选，但是他把这个权利呢让给了罗德，而罗德呢也没有客气，他真的是先选。那我们看到其实从罗德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贪恋世界的这样一个失败的基督徒，或者失败的一个神的选民的这样一个形象。他十节讲到说罗德举目看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就是他是透过了一个世界的眼光，他贪恋看到的是那些繁华的东西，或者能够带来财富的东西，但是他忽略了那个 地方是在罪恶之中的，就讲到他是他看到的是索多玛周围的那片约旦河的平原，非常富裕，非常适合放牧，可以带给他很多的财富，但是呢他那些财富蒙蔽了他的眼睛，他看不到那个索多玛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地方，是一个在神面前已经是激起了神极大的愤怒的一个地方。所以说罗德他的选择是一个属世界的选择，他只看重的是属世界的东西。所以罗德就离开亚伯兰之后呢，他就到了索多玛那一带去，最后呢他的帐篷离的索多玛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最后呢我们看到十九章，我们看到他就干脆就住进了那个索多玛那个城市里面去。所以就是看到了一个在世界中离神越来越远，离邪恶越来越近的这样一个过程。而我们再来看亚伯兰，当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呢，耶和华神就向亚伯兰再次的应许他要得到他的，谈到他的土地，谈到了这个后裔。所以我们来可以比较一下，在第十节里面讲到的是罗德举目观看，然后第十四节里面谈到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就这是两个同样的举目的观看，我们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看。第一个举目观看是一个属世界的看，它是只是有眼目的情欲在里边，而第二个举目的观看是从神的眼睛去看。其实在当时他看那个地方并不是亚伯兰的地方，那个时候还是迦南的地方，其实那时候亚伯兰没有一寸土地是他的，他是一个游牧民族。但是当你透过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你的肉体的眼睛所看不到的东西，那是神的应许，并且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第十四章就看到了这个罗德所做的选择给他带来的这种负面的作用。首先他讲到了这个五王与四王的交战，就这个四王呢，他实际上是从这个两河流域那边过来的，就讲到了这个第一个王，讲的是示拿王。我们知道是原来在第十一章我们讲到这个示拿，就是他们住巴别塔的地方，那个示拿平原就是这个两河流域的地方。而讲到了他们的领袖就是这个基大老马，他是做以兰王，这个以兰呢就是今天的伊朗，就是他的发音其实还很相近，就是以兰伊朗。就说这四个王呢，他们是两河流域的王，他们呢从两河流域到迦南这边来，也就是说在迦南这边的很多的地方呢都是被他们征服了。所以第四页讲到说这些五王呢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但是他们到了第13年的时候呢他们开始反抗。这些五王呢是在迦南这边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四王因为他们的反抗，四王就从两河流域过来呢来去重新来去平灭在迦南地发生的叛乱。而战争的结果呢是四王战胜了五王，就是说因为这个所谓的五王虽然他们个数上好像是多，但是在迦南这边的王呢都属于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所以他们的这个所谓五王呢其实就是五个城市，而在两河流域那边的那个王呢他的疆域很大，人口也多，所以呢四王可以很轻松的就打败了这个五王。而这场战争的结果之一呢是把这个罗德全家和罗德所有的财富呢也被掳走了，因为他住在这个索多玛，索多玛呢也属于五王之一。而亚伯兰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亚伯兰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从他的家里面拣选了一些精壮的壮丁，有318个人，然后再加上他的几个盟友，然后呢一起去在夜间去追杀四王，并且把四王打败了，然后把罗德呢和他的财物呢也都给夺了回来。首先呢这件事情是呢是一件神迹，是神的作为。在20节里面麦基喜德为亚伯兰祝福的时候， 讲到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其实这就是在讲说是神来帮助亚伯兰打胜了这场仗。其实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这句话呢，我们在看以后看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都会发现讲很多次。当以色列跟别的国家征战的时候呢，如果他们信靠神的时候呢，神把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的时候，不管对方多么强大，以色列都可以战胜他们。而以色列这个国家当靠人不靠神的时候呢，他们总是打的败仗。所以大卫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就讲到说征战的是耶和华，我们能够帮助人战胜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靠神来去打胜仗。而亚伯兰打胜之后呢，有两个人来迎接他，第一个就是这个索多玛王。很显然他掳回来的一些财物呢，也有索多玛王的这个财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麦基洗德，这一个很神秘的人物出现。其实在新约里面，在希伯来书讲到了这个麦基洗德，他用麦基洗德来比照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三节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称翻出来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在七章第十七节讲说，因为给他，就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这里这个麦基洗德他是预表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来预表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永远的大祭司，他的地位预表耶稣基督，他比亚伯拉罕更大。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只有更地位更高的人跟地位低的人他去祝福。这里讲到这个麦基洗德呢，是跟亚伯拉罕祝福，然后亚伯拉罕呢也把自己的十分之一呢给了这个麦基洗德。第三呢，他的名号预表基督，他是平安的王，也是仁义的王。他的起源预表基督，他是无始无终。就是对于麦基洗德这个人的身份呢，有很多猜测。其实在犹太传统里面有些猜测讲说他可能是讲到他可能是闪，也有人讲到可能是以诺，然后还有人认为他可能是一个天使。还有一种说法就讲到这个麦基洗德他就是当时的一个人，就是当时在迦南地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完全信靠神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但是神也立他做神的大祭司。但是在圣经里面呢，故意把麦基洗德他的族谱呢省去，没有让人看见，从而来预表耶稣基督也是无始无终的这样一个人。后面一个反应就是讲到这个索多玛，他跟亚伯兰说 你把人口给我，财产你自己拿去。而亚伯兰我们看到他对麦基洗德和对索多玛王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他对麦基洗德，亚伯拉罕就主动把自己的所得到的十分之一来给了麦基洗德，然后而索多玛王他要把他的财产想给麦基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讲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你给我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在这件事情他是信靠神的，他知道索多玛王他代表的是一个属世界的，他不从他那里拿任何的东西，但是他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十分之一来去给了这个属神的祭司。好，从十五章就讲到这个立约，我们可以把十五章第十七章，因为他都是在讲立约，这两个放在一起来看。这个立约呢，它跟应许呢不太一样，就是在整个圣经里面，就是神跟亚伯兰的应许一共有五次。就是第一次是讲到了在十二章的第一到三节讲到了一次，就是呼召亚伯兰出乌尔的时候呢跟他讲了一个应许，然后在 十三章就是他跟罗德分别之后呢，神给他有再次应许。然后第十五章讲的这个立约呢，是他第三次。然后第四次呢，就是在十七章讲的这个九十九岁的时候，这个立约就是有这个割礼为标记的这个立约。而第五次神再次应许亚伯兰呢，是在后面二十二章的时候，当他献以撒之后再次应许亚伯兰。而讲到立约呢，只是在十五章和第十七章这两个地方讲到了这个立约。这个立约呢，它就是有一个正式的一个仪式，就是表示立约的双方或者三或者两方以上，就是说以一种非常正式的、非常郑重、非常庄严的这样一种一个仪式，有来去坚定这个约，来去约束这个约。所以在十五章里面讲到了这个，他用的是当时那些古代的国家所立约的用的一种仪式，就讲到把那些牲口都劈成两半，然后放好。然后呢，当时的仪式是立约的双方呢都要从这个劈开的这些牲口中间的走过去，来表示你对这个约的认同和约束。所以我们看到，也看到在第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间经过。实际上这个是在讲神做的事情，是在讲神从这个中间走过，是代表神对这个约的肯定，神的信实。其实当时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亚伯兰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儿子，但是神跟他应许说你的后裔就会像天上的星和地上的沙一样。所以当神来应许这件事情的时候，亚伯兰是要透过信心来去看到神的应许。所以第六节讲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如果我们把创世纪里面神对亚伯兰的应许全部放到一块来看的话，神的应许主要是包括了三个方面，一个是包括了这个土地，包括他的建国，什么君王从他的后裔而出，再一个就是他的后裔要很非常的多，然后呢是讲到了万国将会因他的后裔而得福，主要是包括这三个方面。第十五章的应许里面还包括了第十五节说你还要降大寿数，就讲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说神所立的约是都是带着祝福的，关于后裔，关于地土，关于寿数，关于他的后裔会赐福给万国万族。神所立的约呢是一个永远的约，因为神是信实的，在神那里没有改变，神所应许的事情呢一定会成就。就在十七章里面几次提到永远的约，永远的约。在十七章神跟亚伯兰再次立约，所以讲到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纵与永远的约，并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这个约里面有双方的职责，就是这些人要守，双方都要守约，然后呢神要做他们的神，这些神呢要，这些他的后裔呢要做神的子民。在十七章里面用这个割礼来做一个立约的记号。神跟人第一次立约的时候是跟挪亚立约，他那时候是用彩虹来去做记号，而在十七章跟亚伯兰再次立约的时候是用割礼来做这个记号。就是这个从肉体上的这种记号呢是作为一个提醒， 首先呢，来提醒神的信实，就是说神所立的约，神一定会成就，神来一定来守约。再一个就是来提醒亚伯拉罕的信和顺从，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事情，在当时没有一件事情来成就。我们知道，他那时候还没有孩子，但十五章没有孩子，在十七章的时候呢，他已经有了这个以实玛利。但是呢，神所应许的孩子呢，是让他从萨拉生一个孩子，那个是神应许的孩子。他也没有土地。我们看到，其实到萨拉过世之后呢，亚伯拉罕呢要向当地那个赫人要去要一块土地来去埋葬萨拉。而这些事情呢，都是要在将来的神的计划中成就，是凭着信心去领受的。这个肉体的记号呢，还是来提醒亚伯拉罕的后裔呢，要明白自己有一个独特的身份，他就是神的子民，是神的选民。我们知道这个肉体的记号呢，是一个外在的记号，所以圣经里面也提到说，这个肉体的隔离不算真的隔离，而是心灵的隔离才是真正的隔离，就讲到这个真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后面神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是讲的是在肉体上的隔离，而不是血缘上的，在肉身上的隔离的以色列人并不全是真以色列人，而真以色列人是在心灵上有隔离的，真正的是神的选民。所以在第十五章还讲到了预言了一件事情，就预言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将要去埃及那边要去苦待他们四百年，然后呢再带领他们出埃及，从埃及再到他的应许之地去。十六节讲到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其实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神的计划之中，这个计划中有神的恩典。我们看到神给了亚摩利人，其实亚摩利人就是代表这个迦南人，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去悔改，但是呢他们呢一直没有悔改，所以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呢，实际上神借以色列人的手呢来去执行神的审判。在十六章呢就插入了一件事情，就讲到了这个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因为她不能够跟丈夫生儿子，所以她做了一件很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她就是让她的一个使女叫夏甲，然后呢给亚伯兰同房，然后呢亚伯兰呢也一时的软弱，就听了萨莱的话，就从她生出了这个以实玛利，而这个以实玛利呢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后裔。然后我们看到阿拉伯人和今天的以色列人是一个最大的仇敌，所以我们看到人的软弱会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圣经里面呢还记得了几次起名字，我们看到在第十七章，神给亚伯拉罕给亚伯兰起名字，然后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立你做多国的父。其实亚伯兰原来的名字叫意思是尊贵的父，而亚伯拉罕的这个名字是多国之父。然后呢也给萨莱起名叫萨拉，他的名字的原意就是公主，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是公主的意思。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还看到神跟西门起名改为彼得，然后在旧约里面看到神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所以在圣经里面，当神给人改名字的时候呢，都是有神特别的心意在里边，就是神透过改名字要改变他们的生命，使他们成为神所使用的人，然后去完成神的心意。第十八章就讲到了有三个神秘的访客来去 到了亚伯拉罕他的帐篷门口。就是有人说，讲到说这三个人呢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其实圣经里讲得很清楚，这里面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耶和华神，而另外是他的两个使者，因为在十八章二十二节讲到说，另外两个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而十九章第一节讲到说，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所以呢，这三个访客中呢，有两个呢是天使，有一个呢是耶和华神。这里讲到亚伯拉罕，他是非常热心的来去接待这三个访客。然后我们看到第四节说，给拿水给他们洗脚，然后呢用最好的东西做吃的，然后用细面做饼，然后一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然后第八节讲到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自摆在他们面前，自己站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所以整个过程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神的那种谦卑的态度。这时候耶和华神就来应许亚伯拉罕说，明年的这个时候呢，你的妻子萨拉必然生一个儿子。而当时萨拉听了这句话之后呢，就不信，因为第十一节呢说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成就的。所以第十四节神就讲了一句非常给我们很多安慰的话，就当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就说神所应许的事情神一定会成就，我们看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看的是神。接下来就是神跟亚伯拉罕讲了一件事情，就是神要去审判索德玛，讲去索德玛和俄摩拉这两个罪恶之城，神要审判他们。接下来从二十三章到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为索德玛代求。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像集市上讨价还价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从最初的五十个义人，一直到四十五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和十个，讲到神一直在跟亚伯拉罕一直在跟神讨价还价，如果有十个义人，是不是就不用来去剿灭这个、毁灭这个城市？我们看到神也有很大的耐心来去跟亚伯拉罕一直在这边讨价还价。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圣经里面还发生过几次，在出埃及里面讲到当这个蚱蜢事件发生的时候，神要去惩罚以色列人，当时摩西为以色列人来代求，后来又发生了金牛犊这件事情，然后摩西呢也为以色列人再次的代求，就是都有神人跟神这样一个讨价还价。如果我们看这三件事情，它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这个讨价还价的人呢，他的对目的呢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别人的，为别人在代求。所以呢，我们仍然可以跟神去讨价还价，就说是而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别人的益处，我们去凭着你自己的感动，你向神祷告，你向神求，为别人来代求。我们后面其实还会看到另外一个讨价还价的反面的例子。就是在十九章，就是神来执行他的审判，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就讲到了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当时呢罗德正在坐在这个城市的门口，就是表明这个罗德呢在那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地位，其实后面也提到这个他在这边是做官的。罗德呢就来接待这两个天使，很显然这两个天使说，就说他 变的这种人的样式呢是非常的俊美，所以就引来了这个索多玛这个城市里的其他人的注意，就讲到了这个城市的人呢就包围了罗德的住处，要讲说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守卫。所以这件事情也表明当时索多玛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就这种同性的性行为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城市。其实今天在英语里面有一个单词就是描述这种两个同性的男性之间性行为的这个词，它的词根呢实际上是从 Sodom 这个词出来的。罗德呢甚至他把他的两个女儿交出去，这些人呢仍然是也不罢休，所以最后呢是天使用神迹呢让这些人呢眼都昏迷不能进去。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也能看出来这个城市是一个罪恶滔天的一个城市，他的罪恶呢真的是在神面前达到神的面前，神要实行他的审判。这里我们也看到罗德他最初的选择是一件凭着人的血气凭着人的眼目的情欲所做的选择，是带来了很多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他所看中的那个钱财呢实际上最后不能够挽救他的命，最后是神的恩典才把他从里面救出来。第十六页讲到说但罗德延迟不走，我们仍然看到罗德在即使在那个时候仍然他是贪恋这个世上的钱财，仍然延迟不走，但是两个天使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强制拉出他来，把他拉出来把他安到城外，特别告诉他们不要回头看。好，我们从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看到了罗德的讨价还价，讲到说二十节讲到说你看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得存活。就是本来天使告诉罗德是让他们逃到一个山上去，但是罗德呢他呢就来讨价还价说他要到那个城市里面去。所以这个罗德我们其实从罗德最初的选择当他跟亚伯兰分开之后到他到他最后他的整个的一生，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一个贪恋世界的失败的基督徒他的所作所为他的选择到底是什么样的。二十四节就讲到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然后罗德的妻子呢跟他罗德呢有是一样的，他那个时候还要回头看一下，这也表明这个罗德还是在贪恋他在那个城市里所积攒的那些钱财，这结果呢他就变成了一根盐柱。其实在新约里面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基督还提到了这个罗德的妻子，来去警告说在神的审判之来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做的反应应该是什么，讲到了一个这种贪恋世界贪恋钱财的人他的下场是什么。这也印证了在新约里面讲到说你如果赚到了全世界你失去了生命其实对你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在三十节讲到了罗德跟他的女儿生下了这个摩亚和亚门人的始祖，其实也是看到说在这个罪恶的环境中所长大的这些孩子他的沾染了这些罪的习俗，所以呢他会做的事情呢都是罪恶的事情。其实罗德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罗德完全可以去回到亚伯拉罕那边去，但是他离开索尔之后呢选择的是到山里面去，如果他去回到亚伯拉罕那边去跟亚伯拉罕同住的话就会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所以在二十章就讲到了亚伯拉罕在基拉尔所犯的另外一个相同的错误，再一次把他的妻子呢说成是他的妹妹，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软弱呢是再一次的发生，但是呢神呢依然去 恩待他，挽回他。注意一下，就是说在第七节里面，神提到了这个亚伯拉罕是神的先知，而先知这个词呢，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是第一次出现的，因为亚伯拉罕一直是他跟神，我们知道先知的身份是从神那里领受话语，然后把这个，然后呢来传讲神的话，然后亚伯拉罕有先知的职分。所以这张图呢，总结了亚伯拉罕的一生，就讲到了。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在十一章第二十六节的时候讲到说，这个塔拉呢在七十岁的时候呢生亚伯兰、拿赫和哈兰，但是我们讲到说塔拉他是二百零五岁是死的，而当时塔拉死了之后呢，亚伯兰呢就马上就出哈兰。而出哈兰的时候他是七十五岁，如果这样算的话呢，说实际上是塔拉在一百三十岁的时候生了亚伯拉罕，而并不是在七十岁生的。所以这七十岁在讲这件事情，是在讲是七十岁他生了他最大的一个儿子，应该就是哈兰，而不是亚伯兰。他不可能是在那一年生了三个孩子，而是七十岁是讲的是他生了最大的一个孩子，而亚伯兰和拿赫呢是在后面生的。后面就讲到了他在，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就是他在七十五岁之前呢，他是有父无子，然后七十五岁到一百岁之间呢，他是无父无子，就是他那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他的孩子没有出生。当然，他八十六岁的时候，他生了这个以实玛利，但是这个以实玛利呢，并不是神说应许的儿子，所以我们仍然说七十五岁到一百岁之间呢，他是仍然是没有儿子的。而一百岁到一百七十五岁呢，他无父有子，就说那个时候是以撒生下来，一百岁生下来，然后他一百七十五岁过世。这是亚伯拉罕的一生，然后这个是亚伯拉罕的族谱，就是我们看到，塔拉生了三个儿子，哈兰的儿子的罗德呢，他是摩亚人和亚门人的后代，然后呢，亚伯兰跟撒来生的儿子以撒，然后以撒生了雅各和以扫，然后雅各呢是以色列人的祖先，然后以扫呢成为以东人的祖先，然后亚伯兰呢跟夏甲生的以实玛利，然后以实玛利呢成为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我们看到摩亚人、亚门人和以东人和阿拉伯人，那个时候都是以色列人当时的很大的仇敌，然后他们跟以色列人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让我们去祷告。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你的真理，用你的话向我们启示你，求神也帮助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在读经的日子里面，你一直带领我们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